雪上加霜，中国社会两大危机降临，与疫情有关，大量中共警察官员离世，中美对峙升温，美航母打击群驶入南海，捷克政府换届，主要候选人都持反共观点。学者说，美日构建同盟，对中宣告强势讯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在解除全国动态清零政策一个月之后，北京政府正面临一个无法预知的前景。外国媒体报道指出，有两大危机正对中国社会造成严峻威胁，其中中共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达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而中国人口正在遭遇空前的下降压力。专家预计，在未来80年期间，中国的人口规模或减少45%，这个会造成空前的特殊影响。中共央行在13号正式声明称，将紧急推出新方案，改变房地产企业的负债问题，但其政策仍然缺乏实质利好因素。第一财经报道说，中国人民大学财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阐述了地方财政面临的危机，包括近两年财政收入结构恶化、地区间财力不均、另外为平衡收支矛盾、地方举债快速增加等一系列难题，而房地产市场的债务暴雷成为引发政府债务问题的导火线。公开数据显示，疫情之后新增专项债券发行规模达人民币3兆元，去年首次超过4兆元。在2016年至2021年，各省债务可持续指数呈下降趋势，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断升温。而财新网报道说，中国地方政府出现财政收入危机，原因之一是疫情期间将巨额资金投入防疫。以广东省为例，此前广东省财政厅向省两会提交预算报告，显示省各级财政在2020年和2021年投入疫情防控的金额达到近303亿及454亿元。在今年，该省披露最新报告显示，2022年投入的防控资金是超过711亿元。三年来，广东省各级财政累计投入近1468亿元在疫情防控。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口压力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一些人口学家预计2022年中国的人口已经出现了自1961年大饥荒以来的首次重大下降，这一变化对世界范围构成深远影响。路透社引用统计数据指出，2022年中国新出生人口处于历史最低位，从去年的1060万婴儿降至1000万以下，这一数字比2020年低11.5%。加州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峰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长期的不可逆转的人口下降过程，这个在中国和世界史上仲是首次。在不到80年的时间入面，中国的人口规模可能会减少45%。报道指出，在2022年，中国百度上关于婴儿推车在线搜索量下降了17%，至2018年以来下降了41%。关于婴儿奶樽的同期搜索量下降了1/3以上。相比之下，去年关于老年护理院的搜索量激增了8倍。疫情期间，媒体报道反映中共公安部门诸多人员因为疫情丧生，年龄介乎30几岁至50几岁不等。综合新浪网等媒体的消息，在这个月12号，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公安局刑侦大队4级警长纪维云感染疫情丧生，年仅37岁。另外有两位云南省地区派出所的3级警长，46岁的陈慧斌和39岁的刘开，在元旦前后过身，原因分别是交通事故和突发疾病。 58岁嘅甘肃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副局长、二级高级警长蒲晓荣喺元旦前因为疫情丧生。一个消息并未经过甘肃省公安厅披露，而系从森林中国网发布嘅声明。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巡逻特警大队二级警长陆晓明在12月21日丧生，原因是突发心脏病，年仅50岁。此外，年41岁的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公安局西夏宁派出所指导员叶敬亦在12月31日过身，原因标记为突发疾病。除了警察之外，还有不少中共官员在近期丧生，其中包括山西省委宣传部前副部长刘刚、江苏省委前副书记张耀华、重庆市政府参事室主任申玉、中共农三司党委副书记、政委曹汉等诸多官员。中共官方没有披露部分官员过身的原因，但是与政府同公安部门官员有关的讣告在北京放开疫情政策之后接连出现，反映出很多人士的离世原因和疫情直接相关。第几源报道提到，其中大多数人士都是曾经为中共站台的人和中共党员，在中共的极端政策面前无法逃脱被牵连的命运。中美之间紧张局势继续升温，近日美国航母打击群开始在南海展开行动。美国海军宣布，以尼米兹航母为核心的打击群目前正在南海巡航。这只打击群由一艘航空母舰、一艘导弹巡洋舰和3艘导弹驱逐舰组成，引发了中共政府忌惮。匿名的海军指挥官对 CNN 表示，当前在南海航行的舰队具有跨越海空的威胁能力。在舰队驶入南海之后，中共政府派遣了2艘船只在附近监视，这个亦是尼米兹航母的部队首次推进南中国海区域。这个礼拜，美国和日本宣布加强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冲绳的存在，此举旨在应对中共日益增加的威胁。而在3个礼拜前，中共的一架歼11战斗机在南海上空对一架美国 RC-135 侦察机进行挑衅举动。一次遭遇反映了中美两国在南海的对峙有增无减。去年11月，中共声称美国在未经北京批准的情况下将驱逐舰非法派遣进入南中国海，而美国海军直言不讳地回应说，北京的讲法是虚假的，当时美国的导弹巡洋舰是在根据国际法进行自由航行。美国声明表示，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应该享有主权，不受胁迫，并能够按照公认的国际规则和规范追求发展。捷克政府面临总统换届，在现任的亲中总统卸任之后，新晋候选人多数是呼吁加强欧美关系的人选，而非对中友好一派。根据中央社的报道，经过了1月14日的选举首轮投票之后，持有亲西方立场的前总理，亦是反对党领袖巴比斯获得初步领先，拿到 38.2% 得票率。他和退役将领、前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帕维尔将在下一轮的投票选举中继续对决。报道指出，这两名热门候选人都持有亲近欧盟与美国的立场。在这个之前，捷克现任总统齐曼主张与中共政府建立关系，在俄国侵略乌克兰之前与俄国保持着友好联系，但是现在他的主张在捷克政界受到冷落。在捷克政府结构中，总统属于象征的元首职务，实际权力由总统掌握，但该职务同样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为了反映对中共政策的态度，比尔斯在选举期间主张平衡捷克与中共政府之间的严重贸易逆差，而帕维尔表示自己和北京视为安全威胁，认为中共的价值观与战略目标与捷克不同，需要谨慎发展两边关系。除了两人之外， 另一位总统候选人黏卢多娃亦都宣布，中共政府是国际最大的威胁之一。近年来，捷克多次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行列，并开创了近年欧盟国会成员访台的先河。2020年，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齐率领团队访问台湾，与总统蔡英文等政要会面，引发中共的造谣抹黑和针对。在2022年，捷克参议院外交、国防暨安全委员会宣布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相关提案在参议院表决通过。美日两国在华府举行峰会，发布与防卫政策有关的重大联合声明。美媒1月15号报道，引用国际关系学者言论表示，这样的举动是对北京政府传达强烈信息，宣告美日正因为应对中共改变了合作的关键方式。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对美国之音说，过去的美日同盟是由美国主攻日本，主打防守，这样的做法变成了过去式。这次发布的声明其实是对中方企图以武力改变国际现状与秩序的一种强烈回应。如果北京在台海有作为，它将遇到的不会只有美国单方面的军力，而是美日相剑合璧的军力强度。再加上经济安保的半导体封锁以及供应链重组，还有印太经济框架的威力。谢文生表示，现在美国允许日本将飞弹射程改良至1000公里，可以达到中国的沿海城市范围，以前不同意出售给日本的战斧导弹亦将得到放行，它的射程将达到100公里。日本防卫政策的转向足以反映了美国对日本防卫原则的信心，加强了日美同盟的紧密程度。美中关系专家、南台湾美国商会研究员盛仰正认为，在美国垂直主导的印太战略之下，日本和英国、澳洲签署相互准入协定，构成横向的协同作战结盟，这个大幅度增加了中方威胁台湾与日本岛屿的代价。他认为日本将会扮演核心的美国印太战略的北亚和平稳定守护者角色，而美国对这个做法表示欢迎，因为这个体现出日本想要追求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的意愿。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